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别记者丽娜的电话。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让人垂涎欲滴的话题。
是，现在已经是澳洲的三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渐渐进入秋季，那么呢也是苹果开始采摘上市的季节了。
而且人家说新季节的苹果和在仓库里边放了一冬你去吃到的苹果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是的，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口感啊、水分啊、还有甜度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嗯，
而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这个超市的或者是这个商场这个店的货架上一年可能一年到头都能看到有苹果，但是实际上对澳洲来说苹果的采摘呢是从每年的二月到三月开始，有的呢可能是在四五月份。
嗯，
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澳洲非常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和它们有什么样的啊区别。
好。
嗯，那么当然首先要说的是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澳洲本地产的销量最大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Pink Lady 粉红女郎。
嗯，
这个大家应该都可能都是见过或者吃过的对吗？这个苹果呢是从四月份呢才开始采摘，但是呢全年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市场上有销售。
嗯，
它的个头呢是比较大的，然后是这个黄绿色的，这个底色上面有这个非常好看的红晕，所以呢它的名字呢叫做 Pink Lady。 它是在1973年有一个叫 John Cripps 的人，他通过杂交了两种不同的苹果呢来获得的这个新品种。那么到了1996年的时候呢，全澳洲有超过100万棵的这个 Pink Lady 的果树，到现在为止它仍然是澳洲最最受欢迎的苹果种类之一，并且呢在全球呢有大约15个国家呢都有种植。
嗯，
可以说呢 Pink Lady 粉红女郎它如果是新鲜的苹果，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甜，而且是有一定的脆度，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拿来直接吃的一个，可以做零食也好，做这个带午饭餐盒也好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苹果种类。
嗯，你刚才说的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它如果是新采摘的新季苹果的话吃起来就会像你形容的那个样子哈，但是如果在仓库里边冷藏了一年几个月之后可能再吃起来就像其他的苹果一样，不是新季的都会缺乏那种新鲜的香气了。
对，它特有的这个水果的香味就几乎就是失去了，而且它的水分也会有所流失。
嗯，
口感上也会没有那么的新鲜。
还有什么其他主要品种的苹果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对，也是澳洲本地的苹果，也是非常有名的，和 Pink Lady 相反， Pink Lady 是红的，它呢是翠绿，就是是绿的，完全是一个绿的，叫 Granny Smith。
是不是就是有人说有点像中国国光苹果的那种苹果？
对，有点像，颜色上特别像，但是个头呢要大一些。它虽说是绿的，但是有时候偶尔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绿种带一点点红色的。嗯，这个苹果呢也是非常非常早，大概100多年前就已经是在澳洲发现了。这个苹果它和 Pink Lady 不同，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烹饪的一个苹果，做甜点也好，或者是做一些苹果酱、苹果泥也好。因为它的口感呢比较的酸，而且它的这个果肉呢比较的硬，所以如果是切片空口这么吃的话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太酸了。
嗯，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用它来做一些切成小小的片或者小小的丝儿放在这个色拉里面，或者呢是把它用作烘焙，可以做一些苹果派，那么它的这个优点就可以发挥，因为它带有一定的酸度，所以在烹饪之后酸味呢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调味的作用，会非常的鲜明，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
我有一点好奇哈，你说这种苹果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因为它的这个酸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还有点涩哈，这样的味道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那为什么没有人想办法也把它嫁接也把它改造一下啊？当然说这是题外话了。
这个苹果其实也是在一个嫁接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在一个培育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个苹果。
嗯，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比较独特的特性，所以我觉得人们是愿意保留它的这个特性用在其他的方面，因为除了这两个苹果之外其实澳洲还有很多的 不同口味的苹果、
哎、
我还要接着跟大家介绍
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我经常买去经常吃的一种，就是 Red Delicious
啊 Red Delicious、
嗯、
这个前面我说到 Pink Lady 它是有两种苹果嫁接的、
嗯、
那么您说的 Red Delicious 让我想到Golden Delicious 这两种苹果、嗯、Red Delicious 和 Golden Delicious 它们一个是深深的红色，还有一个呢是黄绿色，这两个品种它们都是从美国引进的，而且这两个苹果也是要吃新鲜的，会比这个放久的要好吃很多，如果是在室温下放了一个星期之后，它的那个果肉就会变得比较的怎么说 creamy， 就是比较的、嗯、中国话说可能比较面，
对
对，尤其是这个像这个 Golden Delicious， 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会特地把它放面了之后用来做这个勺子瓦，就可以做成果泥啊，给小朋友做辅食之类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那么这个 Golden Delicious 另外呢用来做经典的这个 Apple Crumble， 就是这种烤的这个甜点呢、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像您刚刚说到这个 Red Delicious， 我说是从这个美国引进的对吗？
嗯，
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名字叫蛇果，
蛇果
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它是早些年的时候在中国也流行起来，它是叫蛇果，可是呢当时蛇果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不好，就是因为它太面了，而且没有什么甜味的感觉，其实那是因为从美国引进到中国之后它放的时间有点久了，它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脆甜的口感，它是深红的颜色，个头比较大，然后底部呢有五个尖尖的这个凸出来的这个角，它的非常明显，这是两个从美国来的苹果。那么我还要再说一个从新西兰来的苹果，也是非常受欢迎，那么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Jazz， 就是那个 Jazz Music 的 Jazz、
嗯、
这个苹果呢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了，它是1985年的时候呢才被培育出来，然后2004年呢以这个 Jazz 这个商标呢上市，2009年的时候呢开始进入澳洲的市场。它的个头呢是中等偏小的，颜色呢是非常的好看，也是红红的颜色，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清甜味道，如果吃过的人肯定会感觉到它和其他苹果的不同，而且它如果是新鲜的话会非常的脆也很甜，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比较新的一个苹果的品种，它呢是从一般是从4月份开始采摘，一直到10月都在货架上可以看得到。那么还有一个品种其实是我自己最最喜欢的，就是富士苹果 Fuji Apple。
嗯，
这个咱们一听名字就知道它肯定是从这个日本引进的品种，那么是从3月份开始采摘到10月份有销售，它我觉得它的甜度是比其他的苹果都要甜，但是在澳洲的富士苹果，就是澳洲本地产的富士苹果，发现它的个头呢并没有特别的大，它的颜色呢是可以看到有一点这个红晕在上面，但是我自己发现它的长得都有一些歪歪扭扭，就是不是那个非常标志的形状，但是我自己可能是心理作用，或者是我觉得越是歪歪扭扭的这个富士苹果呢它越是好吃。
哦，听你这样介绍的话，以后我再去买的话也要专挑歪歪扭扭的去试一试。
对，但是呢我还是特别特别强调尽量是去吃这个新鲜的当季的富士苹果，尤其是富士苹果，像这种高水分高糖度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皮会非常的脆，就是容易咬。
嗯，
那么放久了之后，或者说超市里面购买的这些苹果，它可能因为上了一层这个天然的食用蜡，为了保持这个苹果的水分和光泽度，其实在吃起来的口感上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个新鲜采摘的，就是没有上过蜡的苹果要好吃。
嗯，天然可以食用的蜡，其实这个蜡很多人还是有所忌讳的，每一次都坚持要把这个苹果皮削掉，在澳洲这样的一种状况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呢？还是说其实这些食用蜡吃多了对人体还真的不是那么特别好呢？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我其实对这个蜡呢并没有特别的反感，但是呢我唯一担心就是因为有了这层蜡，我并不知道这个苹果它到底新不新鲜，到底放了多久、
嗯、
有时候外表光鲜但是切开来里面可能已经烂掉了。
嗯，
至于对这个食用蜡的担忧，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可不必，因为首先它的使用量是非常的少，可能一颗苹果上面它只要薄薄的一滴到两滴薄薄的涂上一层就可以达到效果，而且呢在澳洲最常用的这个蜡呢是巴西棕榈蜡，是来自这个巴西的棕榈树上的叶子，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 食用蜡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呢就已经广泛的用在这些水果、蔬菜、糖果、糕点和其他的食物上，所以说它是安全的。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可能还有其他几种可以批准的蜡，比如说蜂蜡啊，或者是白色矿物油啊，或者是凡士林油，这个可能是有稍微感觉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一定还是在安全标准范围之内的。
非常有意思哈，那丽娜，你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苹果，让我现在觉得已经开始流口水了。有的人早就说了，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可见吃苹果能够保持人的健康，给人的健康，对人的健康有益，是很早人们就有的共识了，所以大家呢要多吃苹果。
对，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苹果上市的季节呢，好好的享受这个苹果给我们带来的营养和美味。
非常感谢丽娜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